香饵钓大鱼。赵家村有个赵宝兴，虽然呢只有27、28岁的年纪，但他脑子活络，勤快能干，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从一个无名小卒成了闻名全县的养鸡专业户，连省电台都专程采访过他。这一天呢，他再也不用四处奔波自寻门路了，慕名而来的客户挤破了他的家门，养鸡场生意日渐兴旺啊，他的心里好不得意。这一天一大早，又有人上门洽谈生意了，来者是一个30多岁的汉子，一脸焦急之色，见了赵宝兴就迫不及待地说：
赵老板，我是省副食品的公司的采购员，叫王启明，公司由于原料不足，急需一批鸡蛋，我跑了许多地方都见不到货，今天是慕名赶到这儿来的，不知道你这儿有没有现货呀？
有，当然有啊，我这个偌大的养鸡场怎么会没有鸡蛋呢？
赵宝兴热情地边递香烟边回答说：
但不知道你们需要多少啊？
听到有现货，王启明如负重事地吁了一口气：
哦，我们要30万只，而且越快越好。
什么？30万只？
听到这个数目，赵宝兴愣了愣，说话不由得吞吐了起来：
这
原来呀，这一段日子他做了几笔大买卖，现在养鸡场里根本就没有多少存蛋了。王启明一见赵宝兴这副为难的神色，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颓然地说：
赵老板，如果你这儿也帮不上忙，那我们公司只有死路一条了。
谁知啊，话犹未了，赵宝兴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头：
不，你误会了，我这儿的现货有的是，只是价钱方面……
赵宝兴向王启明投去了询问的目光，原来呀，他是要先摸摸对方的底。也难怪了，做生意嘛，当然得经过对方，如若不然，他也不会在短时间内从一个乡下农民一跃成为了当地屈指可数的首富之一了。王启明刚刚是被他吓了一跳，现在听他讲确有现货，连忙接口说：
赵老板，价钱好商量，我们可以出的比市价高一点。
啊，这个嘛，我知道。
赵宝兴不紧不慢地说：
不过现在我还不能给你明确的答复，因为这批蛋呢，我本来已经和一家商户讲好了，虽说人家不急着催货，但是我总得问问对方吧。
赵老板，
王启明重任在身，差不多要跪下来求赵宝兴了。
既然对方不急于要货，那你可不可以从中松动松动？我们实在是不能拖太长的时间了，公司现在已经停工待料了。
那……
赵宝兴犹豫了良久，才下定了决心说：
这样吧，3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答复。不过我还是要问一句，价钱方面你们到底能出到多少？
赵宝兴这句话无非是告诉王启明，价钱高一点可以考虑，价钱太低了甭谈了。王启明直到这时候才明白什么叫做现货有主，纯粹呀，是子虚乌有，赵宝兴是编着话给他开价呢。当即明确地回答说：
赵老板，我已经说过，我们可以出的比市价高一点，根据公司的规定，最高只能出到每只4角。
最低呢？
赵宝兴问了一句。
现在市价是每只3角5分，我们最低也能开到每只3角7分。总之，我们不让赵老板吃亏就是了。
听到对方价钱出的这么高，赵宝兴的两只眼睛立即眯成了一条细线，喜滋滋地说：
好，既然这样，咱们就一言为定。3天后我一定如数交货给你们。
成，3天后我准时来提现货。
为了表示诚意，王启明临走的时候还主动留下了3000元的定金。送走王启明后，赵宝刚关上了房门，一直在旁边未曾开口的妻子张口就把他劈头盖脑的一顿骂呀：
你这个人是疯了还是咋的？咱家哪来这么多鸡蛋呢？就连那些已经过了期的蛋也不都被你卖给外地的蛋糕厂了吗？现在你开口就答应人家30万只， 我看你啊，是上电视上糊了头了，到时候拿不出来，看你怎么办。
嘘，小声点。
赵宝刚伸手按住了妻子的嘴巴，神色甚是紧张，埋怨地说：
哎，你怎么这么口没遮拦的？那坏鸡蛋的事儿以后少提，免得人家找上门来，还没问你就自己先招供了。
妻子一惊，果然就住口不说了。原来呀，一个月前外地有一家蛋糕厂急需80万只鸡蛋，也是慕名来求赵宝兴，可赵宝兴当时只有50万只，远远不够这个数。正在为难之际，他忽然想起了家里还有30万只已经过了期的鸡蛋，正愁怎么处理呢。为了不失去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夫妻俩一合计，把心一横，便把这30万只过期的鸡蛋和好鸡蛋搭在一起卖了出去。幸亏装货那天他们请的搬运工全部都是至亲好友，所以这件事儿一点都没捅出什么篓子来。如今时隔多日，妻子忽然提及此事，赵宝新怎么能不心虚呢？妻子还是不大放心，满腹疑问地说：
宝兴，你难道真的有办法在3天之内交货吗？
哼，你什么时候见我说过没把握的话了？
赵宝兴脸上一副得意之色。
你忘了，3天前物资公司不是说正好有30万只库存鸡蛋销路不畅，委托我们找客户吗？
那替他们牵线搭桥，那你刚才咋不跟人直说，也省了我们的事儿啊？
切，你想哪儿去了？
赵宝兴眼珠一转，你们女人呐，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想想看，这30万只鸡蛋如果我们以低价买进来，转手再高价卖出去，这钱不是白白送给你了吗？
哦，原来这样啊。
妻子不禁面露惊喜之色，不过女人的心也细，妻子旋即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话虽如此，万一那个王启明到时又不要了呢？
不会的。
赵宝兴自信地扬扬手里那叠钞票，你难道没看见他那猴急样吗？这3000元定金都留下了，还会有假吗？事不宜迟，赵宝兴匆匆地吃完了早饭，跨上摩托车就直向物资公司驰去了。2天后，他果真以每只3角5分的价格顺利地购回了30万只鸡蛋。一整晚呢，赵宝兴连做梦都在笑啊，现在就专等王启明上门了。可是赵宝兴毕竟不是神仙，他没有料事如神的本领。1连4天过去了，王启明一直没露面，把赵宝兴夫妻俩急得是团团转呢。第5天头上，赵宝兴沉不住气了，推出摩托车就往外跑，正巧撞上了送信的邮递员。信是给他的，信上是这样写的：
赵老板，你好，当你收到这封信时，一定很奇怪吧？我就是那家蛋糕厂的负责人，我们真没想到以你这样一个颇有名气的专业户，居然也会自砸招牌，做这种坑人的事儿来。好在质检部门及时检出了，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事发后，我们曾想找你辩个明白，考虑当时没有与你签过任何法律合同，只好作罢了。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才想到用现在这个办法。赵老板，你大概不会想到物资公司有存蛋的消息是我们故意放的风吧？那30万只鸡蛋正是你以次充优卖给我的那批过期的鸡蛋。王启明其实就是我们厂的采购员，他上门高价求货只不过是我们放香饵钓大鱼的策略而已，要不然你赵老板怎么会再次动歪脑筋呢？另外，我们所留的那3000元定金也已在买你与你买回的鸡蛋差价中全部收回了。可以说我们现在是谁也没吃亏，我们追回了损失，而你赵老板也收回了你自己的鸡蛋。这种方法虽然不够正大光明，但对于像赵老板你这种不讲商业道德的人来说并不为过，只不过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罢了。信还没看完，赵宝刚已经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听故事，品故事， 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